各位好，今天3月29号，我是五月散人，吃了吗您呢？十里长街送雪峰。上一回我听到这个词儿的时候呢，主语不太一样啊，十里长街送总理。那后来呢，还有这种十里长街送小平。如果呢，咱李克强总理没这个能让大家公开祭奠呢，大概还会有一个十里长街送克强。当然了，你也得说呢，甭管是这个周恩来也好，还是咱 S 组也罢，还是这个李克强也罢。这几个人呢，都是大名鼎鼎的政治人物。十里长街送张雪峰这件事儿呢，提到了一个比较危险的高度。为什么呢？因为他发现了一个事儿，这种人居然能够在中国有这样的这么大的这种影响力，并且呢得到这么多人的关注和感激。尤其这件事儿发生在哪儿呢？它发生在苏州，它并不是在北京啊、上海啊这样的大型的城市。即使是在像苏州这样的一个城市，他也这是那居然能有这么多人去感激他。我们都知道啊，群众的眼睛呢未必是雪亮的，也有可能是血红的。但是呢，像他所从事这个行业，他居然能够被这么多人感激，很多人觉得说，哎呀，这是中国愚昧的地方。其实我并不这么想，这个东西并不是中国人本身的愚昧，或者是被他给忽悠了。而是中国本身这种环境下，你没有办法有其他的模式再得到你所需要的这个资讯，并且总结这种资讯，并把这种资讯再告诉大家，这个呢其实是一个很难的事情。那有这样一个人做得还不错，那个口齿比较伶俐，东北人嘛，对吧？那这个还算是就是得到了大家的一些认可。这个我觉得并没有什么说群众的眼睛是被蒙蔽了这种感觉，毕竟你可以找出他很多的说错的地方，就原来像说像土木工程啊，或者其他一些这种专业的预测他出问题的。但是呢，他有些话呢说的又没有错。当然我指这些话不是指他的什么打台湾那种言论，这个我是绝对的反对的。我认为这就是一个非常糟糕的中国教育的就这种洗脑教育的一个样本。但是呢，他说的一些其他的话其实是非常非常有道理的，至少在中国这片土地上他非常有道理。我不妨啊，今天呢花个两三分钟的时间呢跟大家聊聊他说过的一些话。比如说，普通家庭选专业优于选学校，别为了985 211虚名选冷门专业，名校光环撑不起一辈子的饭碗，能让你稳定就业的硬技能才是普通孩子最靠谱的底气。这话有毛病吗？对吧？能去大城市不去小城市，能去省会不去地级市，城市决定眼界、实习机会、人脉资源和未来就业半径，平台比单纯的学校排名更重要。家里没背景，慎学法学、金融、管理、生化、环材，对吧？这些行业呢，要么看重这个资源人脉，要么内卷严重，就业困难，普通家庭试错成本太高。还有呢，这个能上本科不上专科，能上公办不上民办，对吧 ？OK， 学医呢要做好长期吃苦的准备，分数高学制长，归培苦，但胜在稳定，越老越值钱，适合能沉下心有耐心的孩子。男孩呢慎选师范护理，女孩呢慎选土木机械，对吧？不是不能选，而是行业环境、就业歧视、工作强度差异明显，要结合自身情况理性选择。对吧？那不服从调剂等于赌命，分数不够硬又不服从调剂，那很容易直接滑档落榜，一年努力全白费。这是一个。还有一句话，兴趣不能当饭吃，就业才是硬道理。普通家庭没有试错资本，先谋生再谋爱，先站稳脚跟才有资格谈理想。尤其啊，就是这段时间我看很多的这个网友都在批评他的这个，我们应该去寻求自己的理想，然后呢让自己那个能够从理想出发去干这些事儿啊，想学文科学文科，想学什么其实学什么，那最后我们想活成自己想要的人。然后看这些人在说这些话的时候啊，脑子里就反映出来怎么说呢，一句俗语叫什么呢，叫站着说话不腰疼。为什么这么说？我也是有理想的人，而且现在我过着自己原来非常希望能够过的生活，应该比我原来的期待更高一些的一个生活，对吧？原来在我年轻的时候， 我没有这个能力，就是我很年轻的时候，在自己所谓的树立自己三观，那有理想的时候，那没想着今天有一天我会住在一个这样美的城市，京都嘛，对吧？那能够呢，非常容易的，也算不上特别容易，但是也还好的，能够呢挣到自己的这份脚果，然后这个越干着自己想干的这个事情，这是原来很难梦想到的事情。那普通家庭，我也是出身的，不是你说在中国不能叫完全普通，应该说比一般的人家呢会好一些，对吧？但是我们依然没有太多的试错成本，我们家庭也不太可能让我有太多的试错成本。他家再怎么样，也不过是普通的这个双职工的家庭。虽然父母算是这个知识分子、小知识分子吧，但是依然也没有给我攒下什么巨大的家业，以及呢遗传下一个特别好的脑子，甚至于呢也没所有两个人相貌上的优点全给了我妹了，然后让我长成这样，对吧？这个虽然现在好点了，原来确实是差一些，那什么都没有。什么都没有，我这个还是不举其他人例子，还是拿自己说事儿吧。就原来跟大家也交流过这方面的这一些东西，有些朋友都知道这个我原来这个历程。那实际上最开始的时候，我刚开始啊，有一点模模糊糊的理想，就是所谓的理想的时候呢，是想当记者。为什么想当记者，或者是码字儿？一个呢是毕竟是家里呢出来，毕竟是这个知识分子家庭嘛，然后呢希望干这事儿。另外一个是什么呢？另外一个是那会儿啊，我看这个北京青年报，每那个虽然是这个什么在工厂里工作嘛，对吧？然后呢你总有一些其他的看东西的习惯，因为从小家里有书，然后呢看的书比较多，那就喜欢一个人，专栏作家叫大仙儿。大仙儿前些年去世了，这哥们儿喝酒喝太多了，然后呢说：“哎呀，如果你说人家也能写字儿，我也能写字儿，那我是不是也将来可以干这活儿啊？”就只是一个模模糊糊的理想。您知道，在有这个理想的时候，我在干什么呢？我在每天啊，这个打两份工。两份工是什么概念？就是我每天早晨每天早上起来，然后呢7:45呢就到这个班组，因为8点开始上班嘛，我们那会儿是8点上班，然后呢这个8点上班是你要提早15分钟到班组，要开所谓的班前会，开完这个班前会，然后才是正式的上班，到中午吃饭，然后下午泡杯茶嘛，就开始我也看看书啊，因为电工嘛，毕竟是溜溜达达是电工，那看看书啊，干点小活啊，然后下午5点准时下班了，一般没有加班，这种我们国营企业其实很少加班的时候。下班之后呢，我干嘛去呢？就把自己梳洗干净，换上衣服，去到这个城乡贸易中心，北京73环城乡贸易中心。那会儿啊，那个东西是那地儿是一个类似于那个什么这种，就是一个大的商场嘛，然后还有一些附属建设，干嘛呢？给人看场子去。从小因为习武嘛，对吧？也算是街面上混的人，给人看场子去。然后呢，这个一直干到晚上大概12点多，那赶上末班车就回去，再回到这个回到自己家里来。OK， 这就是一天的工作，然后去睡会儿觉，早上起来接着去上班，这就是每天干嘛？两份工，多挣点钱。为什么多挣钱？因为缺钱。年轻的时候最缺钱的时候，其实首钢的工资并不低，但是你总希望多挣点啊。那会儿我在首钢的工资，91年还是92年，差点忘了吧。差不多是470块钱人民币，那其实在工业企业里其实是蛮高的了。这比一般人要高很多了，那个比我的那些同事们都好多人都要高，大概高个100块钱啊，高个80多块钱，大概是这样的，加点奖金啊什么的。但是呢，你看我看厂子这一个月至少是1000多块钱，那会儿1000多是很牛逼的一个事情啊。这两个加起来的话，你像92年的时候，一个月能挣到1700-1800。就如果你们从那个时代过来，应该知道这个收入的一个分量。但是我也有理想，可是实现不了。那后来是通过一个非常非常奇怪的机会，参加一些这个白领的活动， 你作为一个蓝领工人参加一个白领的活动，去这个爬山，对吧？哎，然后呢认识这个人，就是这是我后来上完学回来之后再回来出之后再有的事情了。那然后呢认识这个人，央视的给我介绍到一个新开始的报社，对吧？新开始的报社是当年这个叫丁旺老先生，他呢重新出山办的一个报社，最终也没办起来。最后我是跟像什么董路啊什么的，我们都是同事。甚至于包括像写那本叫做你永远叫不醒一个装睡的人的那个现在青年学者周濂，那个时候也是我的同事。我们到时候就这个这样的情况就进入到新闻界了。即使进入到这个新闻界的时候也依然没有那么顺利。因为那个新闻部的就是记者部的主任天天忙，没工夫见我。那毕竟你是介绍过来的，你又没有干任何的，你又没有真正从业过的经验，为什么要用你啊？就这样，我是给他一直在报社有一天连放了我三次鸽子，第三次我实在是忍不住了，就直接在报社门口就堵他。我无所谓你是这个是什么人，我能不能拿到这份工作，但是我一定要堵上你。我到底你给我机会让我试一下也行，或者说你不用我你也得跟我说一声啊。就这样，我大概等了他大概四五个小时，大概就这样这种情况，就在这等着他，然后拿到这份工作，再转手再去投资公司，其实是一样的。老板就是没工夫见你，也是人家推荐过去的，对吧？没工夫见你，那我就您看您哪块有十分钟就行，我就想见您一面。OK， 也是如此，人家在一边在吃着他的中午饭，这个我在他对面坐着，就这么完成了面试。再往后其实一样的，今天您看我在这儿跟大家这个口齿不清的啊，这种的都这种瞎聊天，也不是说每天就能聊得了的，就是我您直接上来就能聊，您聊得了有几个能这么聊的，也聊不了吧？那是因为什么？因为二三年开始重新拿起笔写专栏，20多年前了，然后就那怎么办啊？逼自己啊，好长时间没有拿笔了，笔都长锈了。而且写的新闻报道跟时政评论是两个概念的东西，练呢，接着练怎么写啊？每周至少我说了，这至少写一篇。实际上我是写两三篇，写了三个月之后，我开了《南方都市报》，我这辈子人生第一个在《南方都市报》上开了我第一个专栏，然后《南方周末》，对吧？然后包括《新京报》，包括《东方早报》，包括《成都商报》，就这些有名的啊，咱得说有名的。市场化的媒体，我没开过专栏的，在中国，就大概就能到这个程度。最高的时候我有14个专栏，每天至少是两篇，最高的一天写过7篇，加上其他的约稿，7000多字、8000字。写完以后站起来以后，就跟那个就天旋地转，真的是天旋地转，大概就到这种程度，哪有这种你不付出这种东西你能够得到的呀？那这些东西干嘛？是不是说是理想？是最开始时候你有没有理想？你甚至都不知道自己理想是什么，有一点模模糊糊的印象。但是你要干嘛？先谋生。人家说这有毛病吗？在他上大学的时候，这个很多人你就确定自己一生的理想了。你真的回忆一下，您在上学的时候是真这么牛逼，马上就都知道的吗？回忆一下，看看自己回来的这条路。有没有这样的这么牛逼的这个人生规划？没有啊，绝大部分人没有啊。另外再跟各位说一句，你说好，人家说这好多还有这些网友说了，说那他不就是利用信息差来去赚这钱的吗？我这么跟大家讲吧，还是不举别人例子，还是拿自己家说事儿。我父母文革前的大学生，他们应该来讲还可以了吧。那至少在那个时代怎么也是知识分子了，你让他去找这些专业或者如何如何能行吗？今天如果您岁数不够没那么大，您是在后来上的大学然后有了孩子，我就问您一下，您真正能够把这里边报考的这些东西真正给总结出来吗？所有资讯都在这儿。是这样的，我跟大家解释一下，记者呢有一样本事是什么呢？就是能够非常迅速的进入一个行业，并且了解一个行业的基本逻辑，这是做记者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能力，这个能力要培养很多年才能够做到。 就好多人说，哎，散人你怎么这也知道那也知道？一个确实是吃过见过，这我不是吹牛逼，我是能够知道这些东西的。那时间长了嘛，你有这个社会经验。另外一个是因为，如果一个完全陌生的行业，我知道去如何筛选信息，这是我们的基本功。然后把这些信息给整个整理出来，形成自己的一个判断，再找其他人去印证，然后去寻求一些那我不太知道的行业之中的这种内幕的信息。这样的话，经过几轮的这个筛选，你可以在很短的时间，比如说在做一篇大稿子，我可以在一两个月之内对一个行业有一个比较深刻的了解，这个没毛病。但是啊，跟真正的行业的专家比，狗屁都不是，你做不到的，你做不到的。这是经过这么多年的整个的这种方法论的框架，然后加上你这么多年工作经验、社会经验，最后能做到这个。我就问诸位一句，那您作为家长的时候，您能做到这件事儿吗？您没受过这种专业训练，那这还是您在上过大学的状态下。他所面对的这些人，很有可能这些家长本身自己就没上过大学。当然张雪峰上学上的也不够好，对吧？但是他人家扎到这里边，他就可以能够去指点迷津了。这么多年的浸淫在里边，他能够做这些事情。那这些家长们没有这种受过训练，没有这些这种基础知识，那这种信息差难道不是天然就存在的吗？信息差本身是可以挣钱的呀，没有什么，这个挣钱很丢人吗？我就问一下，很丢人吗？你所有的咨询业怎么存在的？那不就是这样吗？甚至于啊，就是这些实际生产的东西里边有包含了 N 多的信息差的这种产品，对，您自己想是不是？你包括今天我在录这个什么的这个手机，它其中有多少信息差？你真的知道它里边的那个芯片是什么样的吗？你不知道啊。你不知道啊，他告诉你这个东西好，你就知道了。然后或者是说其他的一些测评博主，那你下这单之前，你可能会看这个，那他卖给你的东西是什么？不还是信息差吗？信息差本身就是存在的，这个拿这个挣钱不寒碜，而且也是正常的，没有人是那个不用利用信息差去挣钱的。实际上你在那个做商业来讲，就是信息差来挣钱，除了这个产品之外，那它其他的溢价全在信息差上呢，就是如此。所以你非得说用这种东西挣钱不道德，这那什么叫道德？我特别想知道那什么叫道德，什么挣钱是道德的？就是天天在那儿那个拿着锄头在这儿锄地，锄完之后拿到这个街上卖去，这叫道德吗？这个实际上他也会有利用信息差呀。他早晨要去的时候，那他就也要知道，哦，这块能卖多少钱，我最高能卖到多少，对吧？我看着您这过来买菜了，穿的比较好一点的，那我可以多卖一点，我这今天这个一块钱一斤。那一看过来，那一看就是那种特挑的老太太过来，得了大妈，给您一八折，这您还拿什么，您直接八毛钱拿走。这他妈不叫信息差呀，这不叫挣钱的。是不是这道理啊？这是一个很正常的事情。而且吧，您要知道啊，拿这东西挣钱呢没有那么简单，各位。就是我再跟您解释一下这事儿啊，这个世界上你我们都上过学，你见过那种就读书他永远读不出来的人吗？就是他根本就让你给他这个东西，然后读，最后让他总结中心思想。有人呢是牛逼，他可以天马行空，能出来特别牛逼的东西；有人他永远不知道他在说什么，这本书是说什么，就是不是碰上过？工作里您总碰上过吧？怎么死活教都教不会的傻逼，您见过没？您在网上也碰上过吧，对吧？我这块说的这些话，今天我说了做的这期节目，您看您信不信在底下就有一堆的人完全没不知道我在说什么，他在这儿跟你是胡搅蛮缠，真的。所以您要知道，这个世界上有 90% 的人其实是不具备阅读能力的，真的。这不是跟大家开玩笑，让他去把给他一些资料，让他去把这些资料通读完了，总结出来，然后让他在这块说出来，您说有多少人能干得了？我告诉您说，这世界上90%人做不到，这是我 这是我已经是非常非常乐观的估计了。我实际上我应该说是有99%的人做不到。今天您可以直接拿来试这试我这句话，找一门您并不是非常熟悉的专业，就是而且还不用那种理工的，文科的就行。读完这个书，读完他的这个一些标志性的著作，然后总结出著作来，再过来自己录一10分钟视频，把你读完这书的读后感给说出来，不用写稿，你试试。别说90%了，99%的人都做不到。人呐，不要太把自己看高了，总觉得谁都行。有些人可不可以？今天肯定有人在下边跟我搬杠了，说啊，那边全都有这资料什么的，我就可以，我自己我什么 DIY 在留卡，我 DIY 这个留学，我所有的东西都自己的。恭喜您，您牛逼，您是1%，我不行。实话说，我都不行，我是那99%，您牛逼，您可以不用听我这扯淡，对不对？那但是呢，您要知道，那些人绝大部分人99%的人，都是跟我这样的，没那么聪明的人。您聪明，您可以牛逼一下，您何苦在跟我这儿显摆这事儿呢？是不是这道理？我就是不行，我自己做不到，我花钱去听。而且有些人说呀，说张雪峰那个收费特别贵，一对一的收费，他不是给这些普通孩子的，他那些付不起的这钱的人，对吧？那他平时开直播，他每一句话其实都在给这些人免费的信息。你可以直接听他这些直播切片或者怎么样的，就他所知道的东西，任何一点东西，他都比你要强。在这个领域里要强，对吧？我不是说在那个5000万那种事儿，那是他特别傻逼的事儿，那大概就是这样，他都比你强。你可能有一定的知识，你或者怎么样，你听他一些东西，你就明白一些道理，那就有可能对你的人生产生这种，就或者说往下这种选择产生一个正向的价值，或者当然也有可能是负面的价值，这个不好说。可是那些东西不花钱，你可以听啊，对不对？免费的课都可以听啊，那这人家没收你钱吧，对不对？你要获得更好的这些咨询或者怎么样的，你更打算那个有一些更笃定的这些东西，那你就会花这钱。或者你花不起钱，你可以听他这些其他的这些这个直播或者诸如此类的直播进来，然后呢他给你去解释一些东西。我看过几个他的直播，比如说他说这个孩子就想去这个当空姐，有孩子就想去当空姐，然后呢他就直接说，你孩子有底线吗？最好别去这地儿。那如你孩子有底线吗？如果你孩子没底线，去报吧。话都说到这地儿了，您觉得这个人他给很多的人是不是一些，就是当然他对空姐这个行业他这个抹黑，这个确实是有他一定的这种偏见在里边。可是我们也要知道，确实这里边有一定的真实的成分，对吧？你孩子如果没底线，去呗。你作为一个家长，难道这句话还不够点醒你的吗？这就算是功德，各位，这就真的是算功德。所以啊，有些时候啊，我觉得啊，就是我还是刚开始说的，我说群众的眼睛啊，不一定是雪亮的，它可能是雪红的。但是呢，像这样的这么接地气的这种人，而且他还收钱，还挣了这么多钱了，对吧？你说他挣这么多人没犯着红眼病，还去送他一程，他对这个社会，在这一个特定的社会，您听着啊，如果您这个阅读或者是这个脑子不够使，就别听了，这倒是也这是可以的。但是如果您愿意，您听着，是在中国这个特定的社会里，他有他的价值，他让很多的这些人可能少走了一些弯路。不是，这个并不丢人，再说一遍，这个东西不丢人。那真正丢人的是什么？真正丢人的是这样的一个社会，这个社会它不让有很多人能够尽量的发挥自己的这种主观的这种愿望，能够达成自己的理想。没有任何一个社会可以让所有人能达成自己的理想，但是呢，很多的社会它能够让你这种宽松的环境下，不用这么内卷，不用去天天去操心这个我下顿饭吃得上吃不上，不用去操心这个什么就是所谓的斩杀线，对吧？那他可以用一份看上去挣不到多少钱， 但是他又保持着社会尊严，以及没有那么危险，还有各种各样的社会上的这种保证措施的状态下，让这些人去追求他自己的理想，这是一个比较良好的社会。当然，这个没有一个说完美的社会能够做到这一点。但是呢，人家这块会宽松一些。出问题的不是张雪峰这样的人，是这个社会出问题了。如果你去骂他的话，你只是说发泄你对这个社会的不满，这个没毛病。可是对于一个他能够给在这个特定社会这些人里带来一些特定的价值的人，我觉得人还是应该多少宽容一点。而且呢，还有一是什么呢？我给这些人可能说的更，怎么说呢？更严重一点吧。我就希望啊，在把理想主义唱得特别高的时候，这些人回头看一眼你自己的来时那条路。我知道很多这些人，他们最开始没有那么理想主义，你们当年什么样我知道。然后你今天，对吧，说老说一个散人你装逼，我今天装吗？说的是最实在的话吧。OK， 真正装的是你们，或者是您真的家财万贯，含着这个银条羹出生，金条羹银条羹的出生，对吧？这个有没有？有。但是有很多人我知道，你们原来也是挣扎求存的，没有那么多的理想主义，干的那些事儿谁不知道谁呀？就这样。好，谢谢诸位，跟各位下车继续。